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四课，希伯来书的第四课，题目神的启示第二讲，神的启示第二讲，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再读一次这一段的经文。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这一课里面，我要跟各位思想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中文的圣经或者是英文的圣经，这里用末世这个字，那是因为要跟第一节的古时那一个词做对比的说法。但是这个末世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eschatons，有极点的意思，它是终极的意思。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翻成地极，翻成地极。那么这个字我们这里翻成末世，也有包含在神启示的极点，就是借着儿子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把神的启示表达到极点。现在我们要来思想神借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然后我才要跟各位谈到耶稣基督用什么方法来启示，他用什么方法表达他的启示。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启示的内容，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启示的内容是什么。第一，在第二节告诉我们，神早已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所以神对我们的启示的第一方面是万有，不是一个，不是一些，不是大部分，那是万有。所有的存在的都是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而所有的万有都要叫耶稣基督来承受。这正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要清楚地告诉我们这许多的内容。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就是靠耶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为 他道，这一节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妄有是指什么，所以神其事他所造的妄有不是单单是这些物质的世界，也包括非物质的世界，不是单单地上的事，也是天上的事，不但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也是身份的问题。所以这里的妄有是包括一切的一切，没有一样不包括在里面。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启示是这么的完整，包括一切，因为神创造一切，也把这一切交给耶稣，让他来承受。第二个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内容，就是他创造诸世界。我们中文翻译创造诸世界，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安排诸世代，世界是世代。这里我们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不同的世代，这许多的世代从人类的历史里面也告诉我们是有的，有开始的时代，有发展的时代，有衰退的时代等等。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中国的话说久盛必衰，久衰必盛，那这是不同的时代。那么在不同的时代，谁在管理呢？谁在安排呢？是人的力量可以安排的吗？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安排各不同的世代。所以我们看到，比方说，在埃及的历史里面，神安排埃及民族的兴起，有一段非常强盛的时代。那这个民族后来因为立起了神，依着神的子民，这个埃及的民族就衰败下来，然后神就兴起以色列民族。这个以色列民族神赐给他们律法，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不遵守神的律法，慢慢以色列民族也就衰退了。所以每一个时代是神所安排，神安排每一个时代有一个定律，那就是顺从神话语的那一个民族，那个时代就兴盛。什么人违背神的话语，不听从神的话语，那个民族还是那个时代就衰退。我们今天看到西方的国家，在过去1000多年，西方的国家遵守神的话，所以他们虽然从野蛮的民族成为一个强盗的民族，就成为一个很有文明很强盛的国家，但是在过去200-300年里面，西方的国家渐渐离开神的道，所以现在西方的国家开始从家庭败坏、社会的道德败坏，慢慢走上要衰败的道路。所以在但以理书第2:20-21节，那里神借着但以理对巴比伦王讲，神是立王跟废掉王的执掌，神创造世界，安排每个时代，还管理每个时代。第三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启示的内容是上帝的荣耀。这里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上帝的荣耀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荣耀这个字原来是指说太阳的光体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辉，这个光辉的本身带来了生命的能力，供应地球表面上 心切所需要的资料。他人的光辉也带来热能，里面有很多的力量，许多的资料，它是能源，是地面生存的人所需要的。上帝的荣耀是说明到那个非常伟大的光辉是无法可比，它本身是一个源头不断的发出来的。上帝不是零售的，它乃是一切的源头，供应万物存在的需要。所以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它本身是光，它供应一切存在者的需要。我们感谢神，上帝在圣经里面也被称为父，父是源头的意思，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也说明父这个字的意思是源头，是供应者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启示我们的上帝是万有的源头，是万物的源头，是一切一切的源头，因此我们离开了这个源头，我们就不能生存，虽然还可以稍微活动，但不久就归于死亡。第四样，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本体真相是什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的本身就是生命，就是真理。所以神的本体就是说他是真理，他是永远存在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表达了神的这种本体的真相，所以他说是就是，他从来不加添也不减少，他对真理做见证，他就是真理。我们感谢主，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真理。第五样，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内容告诉我们，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万有的存在，因为有神的全能来托住。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宇宙这么伟大，仍然还有秩序的运行，因为有上帝全能的命令在托住。所以宇宙虽然有那么多那么大的星球，但都按照上帝全能的命令的轨道而运行。就是我们人的身体也有很多不同的肢体，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我们身体的这许多细胞的运行等等，新陈代谢的定律也都按照神所定的命令来遵循。另外一个，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启示的内容，就是他洗净了人的罪。人的罪的问题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才能得到洁净。这个启示是救赎的启示，这个救赎的启示就神他创造者，他负责任，他来救赎。所以给我们从这个启示看见，神做事是完全负责，但神也要求人也应当负责任。神既然救赎我们，我们也要负责救自己。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永远有功效的宝血来救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所以从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内容来看，神实在是非常爱我们，把这许多宝贵的真理向我们启示。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静深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耶稣基督用什么方法还是什么方式来表达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表达神的启示是从他道成肉身开始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用他的肉身当作启示的一个工具。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回应耶稣的时候，天使报告他一个信息，就是神与他同在，他要回的应是从圣灵而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方法是借着肉体肉身，而这个肉身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与人的肉身合作，把真理显明出来。那就是说，当我们肯接受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表达神的启示。所以玛利亚当她听到天使的报告说她要回应生子，天使对她说，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然后玛利亚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在我的身上成就主的话。那这里我们看见两方面的合作，所以神与我们人合作的时候就能够成为神启示的一个工具。第二样，耶稣基督在他肉身的生活里面来启示神所启示的方法。这个启示的方法就是，这个启示是慢慢的长进的。在路加第二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量和智慧与人和上帝喜悦的心一起增长。我们灵受神的启示，因为我们人是受造，所以有一个增长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还是一时完全领受神的智慧、神的启示、神的喜悦，我们必须经过生长的过程，还是增长的过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领受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不能一下子完全明白，必须多多的操练学习，然后可以增长的。当我们在灵受神的旨意、神的启示上有增长的时候，人也会喜悦，神也会喜悦。所以从人与神的喜悦事上可以知道，我们对神真理的启示已经在增长当中。第三样耶稣基督启示的方法，就是借着他的生活、他的言语来表达神的启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出生到世界上以后，他遵守神在摩西书上所规定的律法条例。这里我们看见人的身体、人的生活是能 遵行神的话语的。人能够遵行神的话而不犯罪，人能够用神的话来拒绝撒旦一切的试探而胜过试探的。所以人遇见试探并不等于犯罪，那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活给我们的启示。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的言语里面，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在拿撒勒的会堂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的预言，然后耶稣加以解释，当时在会堂里面的人说，耶稣基督的话充满了恩典的话语。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表达神的启示可以用我们的言语来表达。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许多教训就是用言语来表达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不但是文字的表面，言语的表面，更是在言语跟文字的背后的含义。那个背后的含义比文字的表面的意义更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从二十节开始到四十八节，他就是不断的引用旧约对古人所说的话，当时人所接受是字面的，耶稣基督却加以更深一个层面的教训。所以我们要表达神的启示可以用言语还是文字来表达。耶稣基督也借着他工作来表达神的启示。当耶稣基督行神迹，无论是叫拿因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或是其他赶鬼的神迹的时候，耶稣说神的国度临到你们中间，神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借着工作解救人脱离痛苦，把神的权柄、神的国度、神的能力来到一个人的身上，或者来到一个家庭，这是表明神在掌管一切。这就是启示。神虽然是非物质的，神虽然是灵界的，神虽然是我们的人的眼肉眼看不见的，我们的手也不一定摸得到的，但是神仍然关心人间大小的事，神仍然顾念人的软弱跟人的需要。这是把神的本性、神对人的关系启示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死表达神拯救的终点，表达神的本性，他是爱所有的人。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与神做仇敌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显明他的爱。神爱我们人类，不但借着创造来表示，不但借着眷顾，不但借着供应我们人一些需要来表明，更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有罪人的死而表达出来。我们人对上帝的爱的感受实在是非常的迟钝，神这么爱我们，我们人能够体会到很少。那么耶稣来到世界宣告神爱世人，但是人不了解，到最后他用死表达他对人类的爱。所以当耶稣基督代替人类死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是耶稣基督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神的启示。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这些启示，我们也应当要按照耶稣基督所表达的方法来领受。同时我们如果要把神的启示向许多还不信的人表达的话，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把 这些耶稣所用的方式来表达，用我们的肉身，用我们的语言，用文字，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多方多次的向人表达出来，让今天世界上许多还不认识神启示的人能够与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启示，了解神的启示，同时在神的启示里面来享受神的启示，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明白圣经真理的目的。而当我们在表达神启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从中更加的体会神启示的奥秘，神启示的宝贵，神启示的重要，还有我们人不能没有神的启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中文翻译晓谕原来的意思也就是启示的意思。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尽量的接纳神的启示，然后靠圣灵的帮助，把我们所领受的启示向不信的人还是还没有信的人传达，让他们给我们一起领受神的宝贵的启示。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